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死与活的现象就是讲什么是死，什么是活。从圣经来讲，什么是死，什么是活。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起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下面和合本家的他叫你们活过来，实在是画蛇添足。因为在这整前面几节里面都在讲那个死的现象，活过来是后面才提的。不必怕人误会，他这样加了反而叫人误会了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这些你们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这你们就是以弗所书的读者，也就是历世历代包括我们在内每一个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这些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，我们是信他的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是有永生的，我们是重生的。不过我们在得救以前，既说得救，就在极大的危难当中。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。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死人，你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是没有得救。按圣经讲，一个是活人，一个是死人，一个是上帝的儿女，一个不是上帝的儿女。这样的分法并不是按照种族来分，不是因为你的肤色，不是因为你的学历，不是因为你的钱财，不是因为你的性别，不是因为你的工作，不是因为你的职业，不是因为你在某一个时代，不是因为你在某一个地方，不是因为你做某种事而让你决定是活人还是死人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因为你是一个出生在回教地区，你一定就是死人。你不是因为生在牧师之家，像康健，就一定是活人。对不起，我儿子真是很倒霉啊。你不一定是因为坐在这里听到或者唱那么美好的一首诗歌。我非常感动 Cesar Frank 的这首诗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诗班有这样的水准来唱这歌。但是你不是因为你在诗班唱歌你就是活人，你很可能还是一个死人。你不是因为你的职业是牧师你就是活人，你不是因为你的职业是妓女就一定是死人。我不敢讲这句话，但是圣经讲的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耶稣也讲过，妓女比文士法利赛人还要先进神的国。不是因为你的职业高贵或低贱，是牧者或者是世俗，不是因为你在读经祷告播饼唱诗，或者因为你在上班挤捷运而分出你是灭亡和不灭亡的。灭亡和不灭亡的人，就我们的人的外貌来看，就外在的行动来看，是分不出来的。麦子和稗子是不大容易分出来的。死人和活人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是混在一起的。那只有天使将来能分出来。外表上看起来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或都做类似的事，信和不信的就这两种。信的，心里真的信靠上帝的，那是活人；不信靠的是死人。他们活在一起，有一对兄弟，而且是世界上的唯一的兄弟的时候，虽然是一个家庭，虽然是兄弟，一个是活人，一个是死人，亚伯和该隐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逃出大难，但是一个有信心，一个没有信心， 所以一个是死人，一个是活人，罗德和他的妻子。有一对父子，不是情同父子，是父亲哭着说一句话，我情愿替你死的那个父子，是都长在上帝的家里，是都听到上帝的话语，是都受了割礼，是都听到敬拜赞美献祭，这些他们都没有少的。有一对父子，一个是活人，一个是死人，大卫和亚沙龙。有一对师生，他们一起做上帝的工作，他们一起行神迹奇事，他们一起经历患难，朝夕与共，生死不分，三年半，一个是活人，一个是死人，犹大和耶稣。有一对同工，保罗在监狱里还特别讲到他是我的同工，因为一个有信心，一个没有信心，后来就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保罗和迪马，耶稣说两个人在床上，可能是夫妻，可能到一个教会，可能同一天受洗，可能同领圣餐不知道几千遍，可能同在诗班，两个人在床上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可能他们同事多年，两个男人在田里，可能他们同工多年，他们做一样的事，看一样的圣经，呼吸一样的空气，形式上向一样的上帝祷告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一个是活的，一个是死的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各位，这世界上所有不信耶稣的人，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，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死人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死人死，从圣经上来讲，不是一个不动慢慢臭慢慢烂的一个过程。死不是脑波的停止，不是心脏的停止而已。在圣经这里讲，一个死的人，一群死的人，他们可以做许多的事。事实上就是街上的所有的人。各位，我们等一下也一定每一次都有新朋友。新朋友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们非常欢迎您到教会里面。但是容我说，欢迎死人进来。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要把上帝的话告诉你。在上帝的眼里你是死人，我没有冒犯你，因为我们也在你们当中，我们曾经也在你们当中。死人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活生生的，他活生生的生龙活虎的抗拒上帝，那叫圣经里面死的定义，就是抗拒离弃忽视不信上帝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都是死人在做的事情。死不是不动，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创世纪讲到第一个的那个警告，死的字出现的时候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我们看了很奇怪，因为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没有死，眼睛反而亮了，他没有死。可圣经的话不会错误的，圣经说他死了就是他死了，也不是因为吃了一个有毒的苹果，像睡美人吃了一口就睡了好久，有人听得到就睡了很久哈。我等一下结束你就醒了，我知道，感谢主。吃的日子他们没有死，也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毒他们死了，他们死是因为他们心中悖逆上帝，那个叫做罪。死有非常积极的一面，死就是不要上帝，就是反抗上帝。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， 我们看到很多，包括耶稣在约翰福音、约翰书信里面、保罗书信里面，包括这里都有讲啊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不要效法世界啊。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经文，那么这些经文呢，让我们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们就好像是处处要离开世界。各位姐妹，你买一件稍微流行的衣服就是爱世界了，稍微流行的一个首饰这就是爱世界了。我们不要这样想，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遍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常常犯同样错误，所以我继续在讲。各位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姐妹，如果我们都穿阴丹丝绫，这个各位还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，就是50年前那个时候的女近前的妇女穿的，我猜我们教会里面只有沈师母家里还有那个衣服啊，阴丹丝绫的一个长袍，然后梳一个包包头，那个就叫做不爱世界，不跟着，不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各位仍然随从，只是随从50年前的风俗，还是世界，50年前的世界仍然是世界。基督徒并不是守旧的，如同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前进的，我们对这些并不排斥，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空间。你可以喜欢1000年前的文化，你可以喜欢现在的文化，你可以喜欢东西也可以再复古，我们对这些不强烈的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，我们有非常的宽松和自由。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死的人也可以学这些学问。死，记得我在这一堂里面讲到死，都是讲没有信耶稣的人，都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或整个圣经讲的。一个死的人可以学一切的学问，可以在神学院里学一切的学问，可以成为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，他是死人，因为他没有信靠上帝。同样的，一个活的人，一个基督徒，可以在佛光山念一个博士学位，甚至他所修的是佛学。各位，单一理就是做这个事，摩西就做这个事，他们在埃及在巴比伦学了这一切东西。不是因为你在神学院你是活人，不是因为你在佛教的学院你就是死人，不是，有的时候还刚好相反了。有的时候在外邦里面当中得救的人比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还多，这是旧约新约先知耶稣都讲过的话，是你心有没有真的信靠上帝。我们不反对世界的学问，这世界的学问也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也可以学习。摩西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但是他的心是爱主的。他看为基督受辱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学问里面，求主让那些学问不取代我们对上帝的爱，反而是上帝的爱让我们念书或不念书，使用学问不使用学问。但以理对大力乌王，那也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，那是一个世俗的国家，那是一个得罪上帝的国家，那是一个信异教的国家，那是波斯帝国。马太波斯帝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，但以理对大力乌说，我没有行过亏损王的事情。他在一个异教的国家忠心耿耿做一切忠心的事情，那是异教国家，包括基督徒今天可以在回教国家、在无神论国家、在佛教国家忠心耿耿的做公务员，做一切在那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但是但以理从开始就立志自己不被玷污，不被食物玷污，不被任何东西玷污。各位，食物不能玷污我们的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不被玷污是我们的心不被玷污。主，你永远是我的主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，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我们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因耶稣基督自己做你们的仆人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一个活人，他有一位主宰，这位主宰是耶稣基督。不信耶稣的人，死人，他的主宰就是世界，世界的潮流，世界的风俗。我再提醒，世界的风俗潮流我们也在其中，根本躲避不了，在其中也没有关系，也很好，甚至很出色很优秀，甚至你是时尚的开创者。我们当中如果有服装设计的、房屋设计的或者是电脑的设计师，你完全可以开创时代。但是 愿我们的心智总是更加的信靠上帝，爱我们的上帝。好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那个邪字也不必有，就是灵，就是 spirit。 这个世界我们不听他们的，我们不顺从他们，或者我们在其中，但是我们不顺从，我们顺从上帝，这就把我们在世界生活一个正确的态度表达出来。各位，世界的灵，在悖逆之子运行的灵，那个灵就是对上帝悖逆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，不管在教会里，或在工厂里面，或在公司里面，或者在我甚至要说任何一个行业里面，真是我不知道有哪个行业是干净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没有良，是没有污秽的。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的污秽，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在路加福音说都是不义的钱财，但我们在其中可以被上帝喜悦，因为我们的心不是悖逆上帝的。所以一个做牧师的，一个做传道人的，一个做执事做长老的，一个做基督徒丈夫妻子或者父母的，一个得救的，一个有生命的人，和一个死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心中的灵是悖逆上帝的灵，还是顺服上帝的灵？你对上帝给你的带领和给整个世界带领，是在一种强烈的悖逆、愤怒、不喜悦当中，还是在一种顺服、喜悦、接受当中？马拉基书我觉得很恰当的表达了这种悖逆的灵。马拉基书里面有好几个耶和华跟他的儿女的对话，把神跟人，或者神跟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的选民对上帝，和有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表达出来。那种悖逆的态度包括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我爱你，然后悖逆的灵就会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。这也是我们自己常常问的问题，我们常常有的不满，上帝你没有爱我，上帝拣选我们恩待我们，我们说上帝你没有爱我。各位，我不是不知道各位生活的艰难，这问题我也有问过，你的爱在哪里？上帝，你的爱在哪里？尤其现在我的处境，你的爱在哪里？你的能力在哪里？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十字架大爱胜过这个悖逆的灵。你拣选我，这是你的爱；你让我得到永生，这是你的爱。纵然我现在有这么多艰难，我不会说你不爱我。然后我们对上帝的悖逆的态度是什么？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民呢？哎呀，各位，我不是要吓各位，我也不是要把气氛弄得很紧张，你们应该知道我随时是希望把气氛弄得很轻松的，通常都是别人把气氛弄得很紧张的，是你们了啊！你看轻松了吧。各位，我不是要把气氛弄紧张，但是我们实在，上帝说我们不敬畏他，我们不怕他，我们轻看他。他是父，我们不敬畏父；他是主，我们不敬畏他主，我们不敬畏。我们总是在生活中，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次要的，不大会想到的东西，我们不大去想的东西，把最坏、最差、最后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上帝。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他的话，因着圣灵，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。主，你是爱我的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在上班，我在工作，我努力上班，努力工作，努力读书，希望拿到博士，希望赚到钱，希望能升官，希望能发财，希望能娶美娇娘，希望能买到好房子。各位，这都是合情合理、合神心意的要求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敬畏他，知道他爱我们。我们不敬畏他，我们的悖逆还有一个也在 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表现出来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这又是常常问的问题了。我们的悖逆就是侍奉上帝哪里有什么好处？我信靠上帝好倒霉哦。不但如此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那些狂妄的人真有福气哦，真嚣张哦。耶和华救他们脱离灾难，耶和华不让他们碰到艰难，虽然他们抵挡上帝。这基督徒也常常有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各位，我也讲很多次，我们可以问，我们不是呆子，基督徒不是没有脑筋的，我们最有脑筋，最有理性，最有感情，我们因为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重生的，我们有双倍的灵在我们身上，那个正直善良的灵在我们身上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公不义，包括对我们不公不义和对别人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们会问问题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问，我们问得很大声，而且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卷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。但是我们问这问题不是用悖逆的灵在问，我们是用谦卑的心在求告，如同诗篇里那么多恳求上帝回答解决问题的那些祷告。这里不是，这里在顶撞上帝。我们平常对上帝问那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顶撞上帝，我们根本就是在反感，我们根本就是在抗议，我们根本就在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悖逆他。整个世界不管有多少的文明道德学问所显出来的，就是这种悖逆。我们基督徒在其中，我们原来也是。愿你是一个有上帝灵的人，你的灵不是悖逆的灵，是顺服的灵。第三节，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好，刚刚讲哈，死的特点就是悖逆上帝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死的特点就是顺从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世界潮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世界我们要就是被最新的最现代的学术观点牵着鼻子走，要不然我们就是被2000年前孔老夫子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牵着鼻子走。前或后，旧或新，都没有上帝。我们没有说孔夫子或者说亚里士多德或后现代一定都不对，我们是说在这些思维里面，不信上帝的人就被他完全掌握，信上帝的人因为上帝是他的主，就能恰当的看出对错，恰当的有批判的态度。现在不是讲世界的潮流了，这两个虽然是一个，但是他从不同角度来讲，不讲世界潮流，讲我们的欲望。死人就是有强烈按着自己欲望去做事的人，前面是死人是按着世界潮流做事的人，现在是按着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肉体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就是死。哎呦，各位，请各位不但心情放松，也请你的头脑能够灵活的去想一下，按着自己心里所喜好的去行，这叫死。我刚刚娶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人，这叫死亡啊。各位，以后我们还能到餐馆点菜吗？你喜欢哪一道？不能点啊。我喜欢的就是死亡啊。我要点一道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。各位，你看了世界杯足球赛吗？我看了，哎呦好好看。你几点看的？我晚上起来看了全场，还看了反复的看。好喜欢看。以后不要看了，不要照着心中所喜好的去看。我们不能看喜欢的节目，我们不能娶喜欢的女人，我们不能到喜欢的游乐场所， 我们不能看喜欢的电影，各位姐妹，你也不能买喜欢的衣服，这太难了嘛，这也太不合适了。好，如同刚刚讲，我们不顺从世界，不顺从世界的潮流，不是说我们不在世上生活，甚至不是说我们不在世上读这些跟他们一道，而是说重要的是主在我们心中做主，这里也是一样。我们不会说人的这些欲望是坏的，这我也讲过很多次。虽然在圣经里有好多地方讲到私欲、肉体的情欲是负面的，但是这些基本上不是坏的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，所以不是坏。坏在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神，那就坏了。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神，就是因为它太好了。各位，有欲望甚至是快乐的最基本一个条件，你没有食欲，这也不想吃，那也不想吃，要不要吃月饼？不要。要不要吃粽子？不要。要不要吃这个？不要。要不要吃那？不要。请你去餐馆点菜，哎呀，不想吃。各位，那没有食欲的人真是不快乐，不想吃嘛。要不要去看电影啊？没有什么好电影。那要不要给你借你一个 DVD？ 没有什么好 DVD。要不要去看歌剧？没有什么好歌剧。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？哎，没有啊。你希望瞎眼喽？哎呦，甚至你选一首你喜欢唱的诗歌吧。这个太老了不喜欢唱，那个太新了不喜欢唱。你喜欢听不好听？那不如没有耳朵了。你想听的，你想看的，你听到了，你看到了，而且有那种标准，达到那种水准，哎呀，真是快乐。世界杯足球赛，想啊，想看啊，然后也看到了，踢的也好，防守的也好，你的队也赢了。各位，你有那个强烈的欲望，然后呢，欲望得到满足，那叫做快乐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